列王记上第七章，第七章的题目是建黎巴嫩的灵宫，建黎巴嫩灵宫。当然在里头不仅仅是为了放黎巴嫩的树林啊，更要紧是审判的地方，也是所罗门审判的地方。他在这里在历代上那里讲到，他还建了一个大的宝座，是不是是象牙的宝座等等，是不是？其实所罗门自己也不配这个宝座应该让我们的主真正坐在宝座上来审判人，是吧？所以这个黎巴嫩的灵宫啊，所有建造的尺寸、方法、方式都是一样，就是完全按照属灵的要求。我们看第七章，所罗门为自己建造灵宫13年才完成，你可见到他为自己更下功夫。又建造黎巴嫩的灵宫，长100肘，宽50肘，高30肘，有香柏木柱子，有多少行啊？这里说有3行4行，总而言之有这个尺寸。柱上有香柏木的驼梁，其上以香柏木为盖，每行柱子15根，共有45根。总而言之这个柱子是45根，是吧？有窗户3层，窗与窗是相对的，所有的门框都是厚木建方的，就是非常的牢固啊。有窗户3层，窗与窗是相对的，就说是这个黎巴嫩的灵宫啊，建的也非常广阔很大的，并建造有柱子的廊子，长50肘，宽10肘，在这个廊前又有廊子，底下呢廊外还有柱子和台阶，当然了，有柱子就要有台阶，说一层层的上去，是吧？又建造一个廊，其中设立审判的座位，所以一个国度是需要审判，但谁做审宝座审判？所罗门配吗？是吧？以后就知道了，所罗门根本不没方法去审判别人，是不是？所以审判当然最要紧的是我们的主是审判的，是吧？所以要真的有资格才能够做审判的，审判的座位这个廊前这个廊子从地到顶都是用香柏木遮盖，整个的廊子是香柏木的，廊后院内有所罗门住的宫室，工作就是他的做法与这个工作都是相同。所罗门又为他所娶的法老的女儿建造一个宫，做法与这个宫这个廊子也都是一样，就是他做的这个过程啊。建造这一件所用的石头都是宝贵的，是按照尺寸凿成的，是用锯里外锯齐的，从根基直到船石，从外头直到大院都是如此，就形容啊所罗门的这一个建造这个黎巴嫩的灵宫啊，都是这样的下功夫，是吧？所有的地方也包括他私人的宫殿都是合尺寸的而且是什么？是用锯里外锯齐的，你看这边一点不合尺寸都不行，里外都要锯齐，从根基一直到船池，从外头直到大院都是如此。根基是宝贵的大石头，宝贵的大石头，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个个都是宝贵的大石头。有长10肘的，也有长8肘的不同的尺寸。上面有香柏木和按着尺寸凿成的宝贵的石头在不同的要求嘛，按着尺寸来凿按着尺寸来凿底下有香柏木的这个成为宝贵的石头12件。大院周围有凿成的石头3层，这个大院你再跟前面内院比完全一样指着什么？就是指着这个根基，指着根基所以这里说大院周围有凿成的石头3层，香柏木1层，看见没有？ 也是三层，香柏木一层，都照着耶和华殿的内院啊和殿廊的样式，三层宝贵的根基的石头，是不朽坏的，这个根基是牢固的，是吧？我们知道什么是根基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教会的根基，我们看一下，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到第三章的十五节开始吧，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这家什么？就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吧？所以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柱石和根基啊，这个讲到两个方面啊，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是真理的见证，而且呢也是根基。根基一般都是讲生命里面嘛，里面的根基谁看得见呢？生命的东西会流露出来，暴露出来的，是的。所以这个家很要紧，就是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是真理的见证，而且也是什么？生命。生命以前就讲了大灾境界的奥秘，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圣殿呢、这是神的殿呢、神的殿要有真理，要有生命。神的殿有真理有生命，是吧？是神的什么？真理的柱石，而且是根基。根基是不摇动的，根基是看不见的，是隐藏在里面的，但是它是有什么？有内在的生命，有根基，有生命，是吧？所以这里也是提到内院和外院一样，都是照着耶和华殿的内院和殿廊的样式建成的。底下就提到这个护栏，护栏啊，它本身是在西兰把它叫来的。推罗底下我们看啊，这个第十三节，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将护栏召了来。其实他本身呢，你看他母亲是寡妇，父亲是推罗人，他本身是什么？是拿弗他利支派的人，他应该是属神的儿女，只不过父亲是推罗人，他是一个铜匠，护栏蛮有智慧聪明和技能，善于各样的铜作。他来到所罗门那里就能够做一切所要做的工，下面就是所罗门建殿里面包括的一切铜的方面啊，特别就是要请护栏来啊，有特长的专门的这种的专门讲什么铜工，做铜啊。我们这铜都代表主为我们受苦啊，这个什么呀？受神，是不是？受苦受神的意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铜的工作也不是这么容易的，是神给他有智慧有聪明有技能，善于各做各样的事啊，特别的他有这个擅长。底下就他制造，他制造从第哪里啊？从第十五节开始就指着这个护栏所造的东西，就是以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很艰难的，但是是宝贵的，是按照尺寸所做的。他制造两根铜柱这是圣殿里两个柱子两个铜柱每根高十八肘，围是十二肘，又用铜铸了两个柱顶安在柱上，柱上还有两个柱顶，各高是五肘，柱顶上还有装修的网和拧成的链子链锁每一个顶有七个每顶七个网子，周围有两行石榴遮盖这个柱顶，两个柱顶都是如此就是说这个柱子是很美丽的，这个柱子上面有柱顶还有网子，可以什么呀？可以搁这个石榴廊子的柱顶仅四肘， 刻着百合花，百合花呀，也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们能够生命开花结果，结果的意思。两柱顶的鼓肚子，挨着网子各有两行石榴，你柱子上面一定要有石榴，你要为主多多结果子，两行，你看啊，底下呢这个环绕着，这个有两行，两行一共是200个，200个，就是结的果子是石榴，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头，右边一根，左边一根，右边的叫做雅金，左边的叫做波阿斯，这两根柱子都有名字，一个是神建立，一个是能力在神，能力在神，这两个柱子不同的名字都代表什么呀？代表在圣殿前面两根柱子是做真理的柱石就是打不倒的意思，那个坚固站稳。在柱顶上要刻着百合花蛮有神的生命是有百合花，这样造柱子的工作就完毕了这里简单的说，再告诉你这个很复杂的柱子上面有一个柱顶，柱顶还有网子，网子里面还有石榴，是不是这里弄得清清楚楚告诉我所以要做这两根柱子，你要为主能够开花结果，能够荣耀神不是光秃秃的，乃是能够结果子，是不是这个能够什么呀，能够开花，能够生命被主变化，被主改变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所以这两个柱子就是代表真理的柱石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提摩太书说的这个什么，在圣殿的左边一根，右边一根左边一根，右边一根，是吧，就是代表着真是能够活出这样的光景真正能够一面还能够开花，还能够结果子能够在为真理而站住，而站稳不摇动。底下呢还住什么铜海，这铜海也是像这些个在摩西的那个会幕里头都没有的，所以这里呢在这里要特别提，是吧，只有在所罗门的殿里才有，而这个殿这个样式都是神借着大卫画出来的，神给他的，是不是在所罗门的殿里有什么，有铜海还有铜座铜海是一个完整的，铜座呢它有什么呀，这边五个那边五个这是这个铜座，这就是有座还有这个盆，这个盆里有搁水的都是做洁净用的，所以这些个都是很宝贵的。我们看23节，他又铸了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圆的可以装水高5肘，近10肘，围是30肘，在海边以下周围有野瓜的样式，野瓜的样式像野瓜一样，是不被蒙恩的是什么呀是本不会结果子的。现在你看看它能够什么呀，每肘10瓜，一共呢是2行是筑海的时候筑上去的，是不是，所以整个的构造是开头就筑在上面的，筑在上面的就是开头就完成了它是住在上面的这个瓜还有12个铜牛驮海3只向北，3只向西3只向南，3只向东，海在牛上，牛尾都向内，这个很要紧这不是牛尾都是向哪里牛尾都向外牛头向外，是不是大家同心合意把这个铜海能够驮到什么4面8方，为什么说东南西北代表4面8方，把主的这个道这个铜海也代表救恩的泉源能够传到各地所以12个铜牛这铜牛代表工人这个工人呢要驮着，就是代表有负担让我们真是在柱子上就住在上面了你这一柱就是你一跟随就跟到底 啊，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是不是？所以呢，这就是把它住在上面啊，牛尾呢要向外，牛尾向内，牛尾向外什么意思？牛尾向内就是牛头要向外，牛头要向外。海后一掌，边如杯边，又如百合花，可容一千巴特。这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像百合花，能够开花，能够多多的结果子，能够把福音能够一直广传。所以这十二头牛啊，这是代表工人呢。今天到底有没有这么多？是不，我们真的要成求主啊，预备工人呢？十二头牛是住在上面的。这一生一世甘心跟随到底，这一根就跟到底，这一根就不能够再返回啊！要这样的来跟啊，这样的来什么背起十字架来跟主，是不是啊？要这样的，这个大家牛头都向内，是吧？不要吵架，不要这个纷争，是这样的合一，是吧？所以这个铜海，铜海是干什么的？就里面装水，也是祭祀作为使用的，用祭祀这个圣洁用的，是不是？所以这个铜海代表救恩的泉源啊，能够带到各地，带到各地。底下呢就制造铜座，铜座与铜盆是一件事，但是它分开讲，它分开讲啊，分开讲什么意思？因为这个铜座很复杂啊，这个铜座就是一段，然后呢再制造铜盆。铜座上面要有一个铜盆，然后这个铜盆呢借着铜座就能够什么呀，是活动的。铜座嘛，底下有轮子啊，咕噜咕噜就能够走到各地，走到哪儿叫人圣洁，走到哪儿让人追求圣洁啊。这就是这个旧约里面摩西的时候的那个什么洗濯盆，这里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铜座加上什么呀，铜盆。二十七节，他用铜制造十个盆啊，所以十个盆什么呢？五个在这边，五个在那边啊，所以在所罗门的时候实在是都扩大整个的圣殿都是扩大十座盆，每座长四肘，宽四肘，高三肘。做的造法是这样，四面都有心子，心子什么？是板子的意思。心子的边上，心子在边子的当中，边子就是这个框，这一个什么呀，这个铜做的这个框，就是一个架子一样，是不是？心子上有什么？你看有这些个形象的东西，狮子、牛和基勒伯，边上有小座。牛、基勒伯和狮子，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有不同的形象，是吧？也就代表我们的主啊，他有四个形象啊，这里有三个，是不是？狮子啊，你要嫉邪如狮；牛，你是劳苦，是不是？基督伯代表天的生命，属天的生命。边上呢有小座，狮子和牛以下有什么？有垂下来的璎珞，这就是一些个装饰品啊。每个盆座有四个铜轮。什么是铜轮呢？这个像小车一样，就能够什么，在地上能够转来转去，跑来跑去啊，有轮子和铜轴。小座的四角上啊，在盆以下有铸成的盆架啊，其旁都有璎珞，璎珞就是这个图案一样的啊。小座高一肘啊，口是圆的，仿佛做的样式啊。底下呢，近一肘半，在口上有雕工，心子是方的啊，不是圆的，就清清楚、详详细细的告诉你这个是怎么回事。四个轮子在心子以下，轮轴啊和座相连，每个轮子高是一肘半，轮子的样式如同车轮啊，有轱辘啊，有网啊，有辐啊啊。这个有骨，就是这个所有像轮子一样都是铸的。什么是铸的？就是稳固的，是永久性的啊。每座四角上都有盆座啊，是与盆一同铸上的。下面就讲到盆座了， 说先讲这个盆做盆子什么样，这个铜的做，然后再讲这个铜的盆，做个盆把它连起来，这就是整个的，这叫做这个洗桌盆呢，是洗桌盆，所以它很复杂，就告诉我们在所罗门的时代扩大啊，这个扩大什么？扩大更加的追求圣洁合一的意思，是吧？心子啊和这个座是一同铸成的，在撑子和心子上刻着啊，其他呢还要刻着基路伯啊，有狮子，还有棕树啊，周围有璎珞啊，十个盆座都是这样，做法、尺寸、样式相同啊，十个盆不能变成两个样子。十个盆完全一样，你就知道这些个制作要非常的细心，完全一样尺寸啊，不能够复杂了我们就变了样，不能。底下又讲铜座，铜座什么？铜座就是这里面要搁水的啊，这个跟这个铜盆呢就连在一起了，有盆有座嘛，是吧？上面的盆每个盆可以容48水啊，48特啊，这个盆顶四周。在那个石座上，那个石座上每个座安设一个盆，每一个座有一个盆，五个安在殿门的右边啊，五个安在殿门的左边啊，左边右边你都可以随时取什么，取这个座盆里的水啊，要追求圣洁，要追求圣洁。为什么有轮子？方便嘛，是不是？为了给人方便啊，随时随地都可以取得这个水，就可以洁净自己啊。又将海放在这个，海放在哪里？殿门的右边，就是南边啊。忽然又造了底下零碎啊一些个小的这个器皿，盆、铲子、盘子，这样他为所罗门王做完了这耶和华殿的一切的工。都是谁做的？这一个特别神给他有智慧、有聪明啊，有技能，所造的就是底下总结一下，所造的什么？两根柱子和柱上的两个如球的顶，并两个盖柱顶的网子和400个石榴，一个上头有200，不就400吗？400石榴安在两个网子上啊，每个网两行，盖在两个柱上如球的顶。十个座和其上的十个盆，海和海下的12个牛，这都再次说一遍啊，盆、铲子、这小器皿，小器皿都不能落下一个，是不是？你看我们做属灵的工作，你不能有一点含糊，是不是？小器皿啊，很多不同的都要具备，都具备啊。底下我们接着看第44节，海和海下的12个牛啊，要具备啊，盆、铲子、盘子，这一切都是忽然给所罗门王用光亮的铜为耶和华的殿造成的。在什么地方？有具体的地点，就是遵王命在约旦平原苏格和撒拉旦中间借着胶泥铸成的啊，这个要做什么工啊？做铜工啊，要铸成的这些，是不是？这一切所罗门都没有过秤，为什么？因为甚多，铜的轻重也无法可查，多的都没法查了。就知道所罗门在殿里头关于铜的工也不少，是吧？都是谁做的？这个忽然做的啊。48节，所罗门又造耶和华殿的金坛，这金坛就是指着香坛啊，和陈设饼的金桌子，桌子是金的，内殿前的金灯台，这又是一样，是吧？每一样都代表主为我们受苦受屈，忍受一切，忍耐到底，是不是？所以他真正的成功了每一样啊，这都是我们也要有份。今天你我哪怕做一个小的一个铲子一个盘子，要有份，是不是？哎，殿前的金的灯台啊，金的桌子，你看是不是啊？ 还有呢，右边五个，左边五个，啊，这些个灯台都是这样，是吧？其上的金子，灯盏、蜡剪和金晶的杯、盘、镊子、调羹、火鼎，以及至圣所内殿的门书和外殿的门书，小小的东西，这门呐、啊，门的扭啊，扭来扭去的，这个太上的开关呐、啊，这都得有人做。就好比在神的教会里面，还有一些个什么呀，一些个爱主的妇女，他们有份耶稣的苦难，有份耶稣的复活，有份啊马可楼，他们都有份，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任何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在神的圣殿里都是有份的。所以这里都提到，哪怕是一个什么门书，你看都提到，是不是？所以说整个的工作是这样的浩大，是这样的复杂，都做成了。所罗门工作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的工，就把他父亲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内，至少作为纪念大卫爱主，是吧？为神预备的一切，以后我们知道连摩西的时代的这些个这个会幕里面的东西也都送到圣殿里来，都作为纪念呢，作为纪念历代来的，是不是？所以这一章告诉我们，这个工作是很复杂，但是呢，彼此同心合意，按部就班，各有各的岗位，各有各的要求代价，要做得好，才能够完成神的使命，而且每个都是每个都是五个五个，左边五个，右边五个，是吧？为什么这么多呀？人多呀。所罗门殿是高大辉煌啊，所以说建的这个殿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神一次两次提醒所罗门要珍惜，要珍惜。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珍惜，我们彼此之间要相爱，要合作，要合一，是不是？要珍惜这些个宝贵的器皿，每一样都是不可少的，每一样都不可少，每一样都是重要的，每一样都是所需的，是吧？既代表主，也代表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主的样式，要学习主，要效法主，要效法主，是吧？才能够学习，是吧？要效法主，而且要学习基督的忍耐。为什么忍耐最难了？动不动就火起来了。要学习基督的忍耐，那你才能够真的在基督的这个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是不是？苦难中也有份。这一章就到此为止。